即将在520上任的这个团队啊，今天已经这个可以说全部公布了哈，剩下一些比较拉里拉扎的，像什么国安会咨询委员啊，这种比较次之的东西就没有公布。那主要公布的是，部会首长，这个长自己的哈，那看马永成跟罗文嘉、林德勋这种的要安排在哪里啊？日后才会知道啊。不过比较不重要哈。那名单我就不念了，因为没什么好念的哈。两句话来看，就是鸡犬升天呐啊。很多都是台南市政府以前赖清德的这个局处首长啊，从台南市政府变成行政院的部会首长啊，一级主管啊，那一定是有很大的挑战哈，不太好啊，因为县市的局长去当部会的首长，他要有相当的这个好，没关系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滥竽充数啊，好，滥竽充数像什么呢？就你画面上看到这一位顾立雄啊，基本上就是滥竽充数的代表啊。那因为顾立雄接国防部长放消息放了一个多月啊，好，中间有一些叉叉想要抢国防部长的出来放话，但是没有办法改变赖清德的决定啊。那顾立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待会我们从1987年的案子啊，再跟大家讲一些社会新闻呢、啊，啊，慢慢来谈呢、啊，啊，那也当然也包括2013年啊，这个11年前的往事啊，啊，所以总的来说，看赖清德政府跟卓荣泰内阁的名单呢、啊，这个期望值是零了、啊。你如果还期待什么什么什么春暖花开啦，什么两岸能够什么的，那就是莫名其妙啊！啊，那脱台前也不是这样子鬼扯瞎掰的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哎，这个政府这个内阁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好，但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啊，要这个积极性说，那我的国防部长是谁？我的影子内阁是什么？这种影子内阁、影子政府的概念呢、啊？朱立伦是没有的，啊，傅昆萁也没这种智慧啊。你说赖清德、卓荣泰的名单很烂，是很烂啊，真是烂。那你的有比较好吗？那个才是良性的竞争嘛。你光说，像我是评论员，我不是政党啊。我说赖清德、卓荣泰开出来的名单很烂。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要执政、啊、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对民众党而言，你们像是你们想要取而代之嘛？你们希望政党轮替把民进党拉下来，那你就要有更好的团队、更好的名单、更好的人才库来说服大家嘛？啊！但是呢，国民党在朱立伦的领导之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朱立伦这种人，你看他当年在这个国民党中常会啊，是怎么样去羞辱张亚中校长的？你知道朱立伦不是个东西啊，做不了大事的啦。张亚中在发表他的这个谈话，朱立伦掉头就走啊，众目睽睽之下掉头就走啊。这种咖能够做什么呢？就对人的一个基本的。他张亚中是你的竞争对手，你们在选党主席，为什么张亚中在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当着大庭广众，他东西收了就走啊，完全无视张亚中的存在啊？像朱立伦这种货色是能干什么呢？这国民党没救了，他基本上没有救了，就是说靠朱立伦去领导，好，党中央看朱立伦。立法院党团看傅昆萁两个字啊，完蛋了。所以为什么赖清德跟卓荣泰可以这样子开这种名单？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民众党就不用提，民众党没有人啊。我如果要柯文哲，要黄国昌、黄珊珊说，那你也开个影子 影子内阁的名单来评判解，那就是我苛求他啦。那民众党就没有人，他怎么能够，他没有执政过，他哪来的名单呢、啊？那开出来的一定是虾兵蟹将的，这还用讲啊？好，所以我就不苛求民众党了，我偶尔也会对民众党有爱与包容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二标来，第二标，哎、欸，我有给你一张那个黑色的那一张吗？啊，这个黑色的那一张跟这张一左一右，好不好？我们从2013开始讲起啊，好，1987年的我们等到第二趴再来跟大家讲，那个太久了，那个可能只有我跟达哥这种啊、哦，才一般年轻人恐怕都没办法了啊、哦，比较年轻的1987年你在哪里啊？啊、哦，没关系，我们先看2013年呢、啊，2013年呢、啊，洪仲丘事件呢、啊。当时在那边瞎起哄的不是只有顾立雄啊，蔡英文啊，柯文哲啊，黄国昌啊，这些人呢都在搞政治斗争。我就跟你讲说，他不是真的在意洪仲丘，他们也不认识洪仲丘啊，是拿洪仲丘的不幸来操作来消费，这是很恶毒的啊。那洪仲丘事件，洪慈庸他们这些家属委任的律师团的团长是谁？就是顾立雄啊。所以2013年，顾立雄就是代表这些家属去告国防部啊。我儿洪仲丘为什么死在部队啊？律师团抓逃的都是顾立雄啊。这样大家了解吗？你2013年告国防部，现在2024年你当国防部长啊。顾立雄当然笑，得意的笑啊。那我是笑不出来，我对国防部只能寄予无限的同情啊。你让顾立雄去带领国防部，死路一条啊。他是个律师，他懂什么？他是一个政治性格很强的律师啊。你以为他有什么任何的什么法学素养吗？没有啊。我跟你讲啊，他在当民间司改会董事长的时候，民间司改会的执行长是谁你知道吗？董事长是顾立雄啊。昨天监察院不是约谈侯友宜吗？约谈侯友宜那个监委叫做高永成啊。顾立雄在当民间司改会董事长的时候，执行长就是高永成啊。你这样兜起来了没？你这样子有概念了没？你现在知道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啊，那你都敢刮你那样呢？你还看不懂吗？啊，都跟侯友宜叫来，阿内马后啊，30几年前的案子到现在还在弄，我也不想帮侯友宜讲话了。反正高永成高永成也知道处理不了，他都挑杠的呀、啊。那2013年。国防部是怎么被羞辱的？被蔡英文、柯文哲、黄国昌、顾立雄怎么糟蹋的？包括那些民进党的叉叉、啊、一路的羞辱哦，国防部怎么样？国防部怎么样？那是个意外啊！天哪、啊，去消费洪仲丘的不幸啊！这种人当国防部长啊，实在是悲哀啊！贝利晚餐，我是陈辉文。当然蔡总统跟赖总统的用人、啊、基本上国家是被他们搞乱了、啊、没有人当过国安会秘书长再回来当国防部长的。国安会秘书长比国防部长大，国安会秘书长也比外交部长大，那欧北庸，这整个国家基本上是乱掉啊。那乱七八糟情况，从蔡英文这八年呢，在下个月开始由赖清德在接棒四年了，这依于湖底啊，啊，所以呢，2016朱立伦的败选，2020韩国瑜，2024侯友宜的败选，不是你们个人输掉总统而已啊，你们个人选总统的输赢不重要啊。那你们不晓得你们输掉的是什么？ 谁在乎你的输赢啊？那很悲哀啊。这个赖清德准总统今天在记者会说，要叫这个全民国防，要叫顾立雄部长做好社会沟通。这基本上赖清德是一个无知的人，顾立雄是有法度做什么社会沟通啊？顾立雄做社会沟通，这叫问道于盲啊。顾立雄他在马英九那八年他做了什么？一路的搞破坏啊，所有对国民党不利、对马英九不利的案子，一弄弄讨钱呀。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说，我很纳闷，说国民党的立委笨到去跟民间司改会办活动，民间司改会是绿到出资的单位，你去帮民间司改会办活动，我想国民党立委你们是怎么的？还真要求啊！这你讲些，看得都快昏倒啊！好，就叫顾立雄去做社会沟通，没有关系的，缘木求鱼的，我不相信呐。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顾立雄，顾立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社会自由公平啊，他根本没有资格当国安会秘书长，更没有资格当国防部长，他凭什么当金管会主委？他懂什么？他懂的是政治斗争，拿法律诉讼的手段来操弄社会议题。在马政府那八年充分证明了他这样子啊。那个以前行政院那个秘书长林益士啊，林益士收钱被人家偷录音检举啊，负责把林益士搞垮的律师就是顾立雄啊，他无意不语啊。啊，就这种人当国防部长，你哪期待是说是国家的不幸啊，国军的不幸啊。好，那没有关系的啊，这我们从那个来，你给我第四标，然后那个框给我从第一张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1987年的事情啊。啊，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个一个多月前啊，因为赖清德这个叉叉基本上没什么期待，就是说是惯用的套路。我跟你讲，以前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一样的烂啊，就是喜欢放消息啊，丢风向球。我跟你讲，一个多月前媒体就开始写说顾立雄要接国防部长，已经讲了一个多月了。那他们玩这种游戏就是说，先丢出去看各界的反应怎么样，搞不好有什么丑闻啊，搞不好有什么绯闻啊，搞不好外面又多一个什么小三、小五、小王什么的，放消息啊。好，没有关系。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呢，是联合报的假日留稿。那很多朋友看我节目、听我节目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假日留稿，就是说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没有上班的嘛，周休二日嘛。但是礼拜六礼拜天你跑去追剧跑去打电动，可是我报纸还是得印啊，我新闻还是得播啊，我政论节目还是要闲科雅，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假日留稿是联合报的记者写好的一个专题啊。礼拜天他登出来啊，好，应该是4月21啊，好，他登出来，好，对，礼拜天4月21 他登出来之后呢，我也做我的假日留稿。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东西呢，是我要等到赖清德公布正式宣布顾立雄接国防部长，我才要拿出来讲啊。所以联合报做他的假日留稿，我也做我的留稿。这个新闻我前几天都不谈了。为什么？我等你顾立雄正式宣布是国防部长的时候，我再来谈，都还来得及啊。啊，这也是我的留稿，谢谢联合报。那这个事情呢，这个新闻啊，我们要从1987年的这个陆政撕票案啊开始讲起啊。那之前呢，那因为这个跑电视通告的关系，也跟陆政的爸爸啊这个同台过啊，不过很多年前了啦，我怕这个陆先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被害人的家属啊，这个这几年来啊饱受折腾了三十几年了，1987年了。好，当年陆政这个小朋友啊， 被绑票撕票，好，那有抓到人，好，有抓到凶手，判了死刑了，但是不执行了，好，那这个被告的辩护律师是谁？就是顾立雄啊，顾立雄啊，就是今天公布的这个520之后的国防部长啊。1987那个年代的这个绑票案齁很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 ,1987 年你人在哪里啊 ?30 几年前啊你在干嘛啊，那你想象你的小朋友你的儿子这样子被撕票，看陆政的这个家属这几十年来承受多少的煎熬。现在看到这个辩护律师这样子，哇啊，吃香喝辣的啊。顾立雄从2016年当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没多久就去接党产会第一任的主委，然后没多久就去接金管会的主委，国安会的秘书长，然后520之后他是国防部长。换句话说，蔡英文当八年哦，顾立雄没有一天是没事干的。蔡英文给他的，民进党给他的。那为什么民进党跟蔡英文要给顾立雄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这个待遇呢？为什么？是有功人员啊，把国民党搞垮，把马英九搞臭，顾立雄鞠躬厥伟啊，要求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包括我刚前一段跟你提的这个洪仲丘的事情呢、啊，他说丢丢哒丢丢哒，各种的操作什么的，这啊一定要把国防部搞臭，把国防部搞烂，无限上纲啊！一个阿兵哥的不幸，弄到整个国家这样鸡飞狗跳，民进党不在乎啊。重点是。马英九爱好戏啊，国民党不能再当他执政啊，我民进党要抢夺政权，国家垮了有什么关系？国防部倒的有什么关系？军事审判法废了有什么关系？我要拿到政权啊，只要我能当总统，只要我能当国防部长有什么关系？蔡英文、柯文哲、黄国昌、顾立雄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啊，先把国民党救来再说啊，让国防部变成全民的公敌啊，去操作万人送仲秋，硬是要把国防部把它搞臭啊，我戏啊，就这个叉叉现在要去当国防部长啊，那真的是国家的不幸跟悲哀啊。刚提到这个陆政的案子，我大概讲一下哈，这因为很多年了哈。那其实这个被告邱和顺啊，他早就被判死刑了，他被判11次都是死刑了。啊，一直判死刑呢就不执行，你知道吗？好，为什么？好，就你会问为什么，就表示你还有救啊，为什么判了死刑这么久了都不执行呢？这国家基本上是垮了。好，那现在呢，为什么联合报记者这个地方就说有人要帮这个杀死撕票陆政的这个被告邱和顺，有人要帮他翻案啊，谁要帮他翻案？法务部要帮他翻案啊。我跟各位讲，不是我要去笑那些叉叉，很多人都被法务部、法务部在宪法法庭，法务部坚决不能废死啊，你们都被法务部骗了、啊。法务部跟 FACE 联盟是一伙的啦啊！你点这都跨博齁，所以我为什么很看不起那些立委？我不要点名，因为我得罪很多人，我不好意思点名。那些立委都是叉叉，他们以为法务部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嘿的盯着盯着是广告被要紧啊！法务部跟 FACE 联盟齁是沆瀣一气的一丘之貉啊！他在宪法法庭是表演啦。你连这种跨博的不如卖做礼物，我讲真正的。那现在哈说要帮这个邱和顺翻案呐、啊， 什么意思？叫申请再审啊？再审跟非常上诉是唯二方案的两条路啊，一条叫做再审，一条叫非常上诉。好，这两条的差别我就不要解释了啦。好，因为都是刑事诉讼法里面很无聊的这种条文呢、啊。好，我问你哦，邱和顺有没有再审过？邱和顺有没有申请过非常上诉？有没有？早就申请过了啦。非常上诉跟再审他都申请过，然后都被驳回了。但是呢，我还要再审啊，我还要求翻案啊。啊，这我真的是，这你们，我想法务部哦，这几年来真是烂到可以啊。好，我们看这个1987年啊，陆政的这个撕票案啊，历经11次的更审，这更11的话那就判，反正那废弃没关系啊，次数我们不能，是全国关最久的死刑犯，那早就判决定谳了，但是一直没执行死刑哦。好，那这个台湾高检署开会要研议邱和顺案，提出这个再审，好，可能要再审。陆进德啊，就是这个陆政的爸爸，他说检察机关应该遵守刑事诉讼法，判了死刑就应该执行，好，但是法律人啊却漠视法律啊。好，这个话陆政的爸爸讲得很语重心长，法律人漠视法律。陆先生是这样子的齁，像顾立雄这种人啊是玩法律的啊。欸、我都不得个行啊。你说他是什么大律师什么，我不觉得啊。法律人漠视法律这很正常啊。最近有一大批政大法律系毕业的律师被抓去办，我非常的开心。这些不孝的学弟啊，他们跑去帮诈欺集团辩护啊，跑去帮诈欺集团泄密啊，一大堆都是政大法律系毕业的，不要脸啊，母校的脸被你们这些叉叉丢光了、啊、我再度的建议、哦、所有涉案涉及泄密帮诈欺集团辩护的这些律师一律收押禁见，一律永久不准再当律师啊，一律重判啊，那你法律是练假的啊。所以齁、哦、法律人漠视法律是很正常的，给我第二张来。很正常啊。啊，陆政的爸爸这真的是齁、哦、很可怜啊。很抱歉哦，我直接用可怜这两个字啊。陆进的点名齁、哦、邱和顺的辩论律师尤伯祥跟顾立雄没有是非黑白。啊、哦、律师们依旧在帮助罪犯。啊、哦、陆进的说为什么让主张 face 的人去当大法官，那就对了。那个尤伯祥现在是大法官啊。那时候在这个蔡总统提名他的时候，我想说不会吧。因为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我反对任何律师当大法官啊。我认为律师没有资格当大法官。为什么？因为律师是在赚钱的，利用法律的诉讼手段在谋生的啊。他有什么资格当大法官？有什么资格？我是大律师，大你个西瓜，大律师，少来这一套啦，律师我看多了啦。好啊，这个尤伯祥真的是大法官，现任的大法官就是他，他就是邱和顺的律师，另外一个律师就是顾立雄啊。好，那蔡总统都去提名啊，他管你什么费死不费死啊？来，给我第三张来。来来来，我们来看这个陆进德，来给我下一标，好，下一个标，来，这个陆进德就陆政的爸爸，他说哈，担任邱和顺辩护律师的顾立雄凭什么当国防部长？如何保护国民的安全呢？他说啊，政府是在惩罚我，在拯救绑匪。对对。陆政的爸爸讲的没有错啊，顾立雄凭什么当国防部长？顾立雄有什么军事国防的专业？他当国防部长没有零啊？那他凭什么当国防部长？你等到520之后，你就知道顾立雄在国防部搞什么、啊？他要搞全民国防啊！好，你就等着看顾立雄去表演好了。 你就等着看郭立雄去带部队啊，没有关系啊，跟胡搞瞎搞啊。陆政的爸爸陆进德说，郭立雄凭什么当国防部长啊？蔡总统、赖总统就是要重用这种人啊。我刚就告诉你，他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为民进党立下汗马功劳啊。我为什么看不起民间事改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民间事改会令人看不起啊。在马英九那八年齁，打刚要八叉后要修司法有够烂的。我那时候想民间事改会天天记者会都孤立雄高永成都都哇那国家快要爆炸了。哇司法好烂啊。我当然知道司法好烂啊。我请问孤立雄跟高永成民间事改会你们这些叉叉蔡英文执政这八年司法有比较好吗？有吗？那为什么蔡英文执政那八年你弄点点民间事改会是解散来哦？你就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司法改革嘛，你跟我来这头，你就是一个民进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嘛。那对啊，修理马英九啊，修理国民党啊，我哪有要紧？你哪是为了司法改革？蔡英文执政这八年，司法有比较好吗？没有啊！啊，你们为什么都不讲话呢？你们在斗争啊，你少来这一套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外行的是看热闹、哦、如果你要看热闹，你要去看别台啊、哦。我们谈的都是比较艰涩的题目啊，这点我比较抱歉了、啊哦，比较不讨喜啊。哦、那这个。陆政的案子我觉得邱和顺早就该枪毙，他不是只有一个命案啊。邱和顺你只杀一个人吗？啊那个女保险员不是你干的、哦、莫名其妙。就你看有我当然不是说全部的律师啊。啊我刚讲说政大法律系那些不要脸的律师为什么要去接诈骗集团的案子，为什么他没有钱啊。很多律师在跑路啊，没案子啊。诈骗集团叫你去辩护，叫你去这个串证，叫你去泄密，为了钱他们就铤而走险啊。我不认为那些律师值得原谅啊，要重判啊。永远不准再当律师啊，你有什么资格当律师，你笑死人了、啊。那律师为什么要去？我当我再讲一遍，不是每个律师都坏蛋，但是为什么有些律师要去帮罪犯辩护呢？唉，我为什么看不起那些 Face 联盟的人呢、啊？很多都是表演呢、啊。其实，唉，我不要谈那，来我们来谈这个，我们就抢联合报这个头版头好了。联合报这个为什么放头版头？为什么？假的啊！昨天全国、全世界最重要的新闻是这个吗？当然不是啊！你怎么拿这个放头版头呢？所以可见联合报也有联合报的压力啊！你怎么选都不应该选这个当头版头的、啊，故意的、啊。那头版头就代表报社的这个，我今天我就是要做这一条，这一则我要放 highlight 的 highlight。我就是要推这个新闻了，这新闻哪那么重要吗？没有、啊、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国民党的总召是傅昆萁啊，所以呢这一届的国民党的立院党团的共事营啊，之前是在花莲办的，在那个地震之前啊，我记得好像是二月还是什么时候就在花莲办了一个共事营，但是呢并不是每个立委都参加，好，有些立委当然就是不给傅昆萁面子啊，好，像那个赖世宝啊、徐巧芯啊，他们是故意不参加所谓的这个花莲的这个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共事营。好，那我跟大家讲故事，就是说这个齁、哦、重启核电让核电厂延役这个案子齁、哦、在花莲的共事营齁、哦、有人提出来啊， 有国民党立委说，哎，我们现在讨论国民党的优先法案嘛，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那个优先法案有没有，好，然后在花莲的公司营救援讲说我们要把这个列进去，这个核电哦，这个怎样怎样很重要什么什么，结果呢在花莲的共识营就有国民党的立委反对啊，说啊啊都2025飞核家园是蔡英文赖清德讲的啊，干我们什么事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帮民进党的核电厂解套呢，好好，那所谓的共识营，傅昆萁是总召嘛，你也知道他就是这种敲敲桌位啦，敲来敲去，眼看大家不同意见哦，就先搁置说啊，我们有共识的我们先大家一起来推嘛，所以国民党的优先法案没有这一则，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根本没有核电这一条啊，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昨天提出来的是国民党立院党团的版本吗？也不是啊，欸，昨天领衔的是赖世葆啊，赖世葆跟傅昆萁是对着干的啊，赖世葆跟傅昆萁都想当总召啊，后来赖世葆这个掐指一算根本不是傅昆萁的对手，他就不选了，啊，知难而退啊。所以这个核电这东西不是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提案，那我就用这个请问联合报，既然是赖世葆、王鸿薇、牛许廷少数几个国民党立委的意见，凭什么放头版头，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今天是国民党党团的版本，那就不一样，那就代表我国民党的立院党团52个立委都支持这个案子啊，因为党团的版本意义就不同了，啊，我党团的优先法案就是要推这个，哇，那就力量就大了，不是啊，是跟傅昆萁对着干的赖世葆领衔提的，这有什么好重要的呢？这不重要啊，即便有赵少康，即便有郝龙斌又怎么样，他们又不是立委，国民党自己国民党的内部都有立委不支持这个案子的，啊，那你要倒过来想通，那为什么在党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赖世葆、赵少康硬要推这个案子？当你会从这个角度想的时候，你就进步了，你会去看新闻的背后他 under table 的是什么叉叉，你就完全不一样，你就跟那些被洗脑的每天看三明治那些被洗脑那些叉叉，你就跟那些1450不一样的，因为你会动脑嘛，你会去想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一直开始去想为什么，他就没有那么单纯了。我们看郝龙斌讲什么，郝龙斌说，如果今年七八月郝龙斌呼吁新政府要上任，啊，导正错误的能源政策，如果今年七八月再发生几次停电跟断电，啊，赖清德团队和新内阁的蜜月期就结束了。郝龙斌你有什么毛病吗？郝龙斌你实在是完全不如你爸爸，啊，郝柏村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那个民调的满意度，郝柏村是军人啊，郝柏村当过参谋总长，欸，郝柏村去做行政院长，那个整个震撼力，我干嘛郝伯伯实在是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行政院长之一啊，哦，你说像什么陈建仁、苏贞昌这种垃圾就不值得一提啦，啊，基本上蔡英文这八年的这个行政院长，哦，没一个好东西啊，林权啊后来跑去卖疫苗啊，林权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堂堂一个行政院长跑去东洋当董事长，哎，这光景更小的戏啊。我们回来讲郝柏村啊，郝柏村郝伯伯已经不在了，你看你儿子讲这什么混话，啊，哎，你怎么会去担心赖政府的蜜月期呢？你有什么毛病吗？你在担心什么啊，哦，如果再断电的话，哦，赖政府跟这个新的内阁蜜月期就结束了，那就让它结束了啊，这不就是民进党要的吗？就是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带大家走到这条路啊，然后就断电停电没有电了，然后电价上涨的，这个就是飞核家园的代价，不是这样子吗？我是人我反核，核电厂通通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啊，你在紧张什么呢？ 就可见你们这些人逻辑有问题啊。你怎么去当民哦？哎，民进党这样子，哦，这样，然后全民就受，就是要让全民受累啊，让大家看清楚民进党执政的代价是什么啊？你怎么会去想说，我来帮民？你们都对不起，他人听起来就奇怪。哎，马英九执政有 A 克法。蔡英文执政也有 A 克法，承认九二共识有陆客，不承认九二共识也有陆客，那我干嘛承认九二共识呢？我是北七吗？两岸同属一国，两岸同属一个民族，有 A 克法有陆客，蔡英文赖清德说一边一国啊，两岸互不隶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啊，这样子也有陆客也有 A 克法啊，我不承认九二共识也没事啊，我就吃定大陆，你不管不敢断 A 克法，我就吃定你啦。我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啊，还是你们很担忧啊？嚯，哦，赖清德政府的蜜月期会结束，你有病吗？红病。自己好好忏悔一下，你在讲什么啊？你们很担心民进党执政没有电，干你屁事啊？电价要涨就涨，没有电就没有电啊！啊，大家就很喜欢投民进党的那样呢。蔡英文啊，2020拿了817万票，赖清德拿558万票，两个票差了259万呢，啊。2020、2024民进党的总统得票少了259万，我跟你讲，这259万他们也不愿意投国民党，他们跑去投柯P啊。人都不愿意回给你国民党，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有够烂啊。你到底在干嘛？你根本不需要帮民进党辩护啊。来，给我下一标。嘿，民进党在追杀你，然后你去帮民进党解套，有你这么笨的党，难怪支持国民党的都没什么好下场啊！你去帮民进党解套啊？民进党是怎么羞辱你的？民进党是怎么糟蹋你的？追杀你、围剿你，说，哦，我们来帮民进党想说，哦，哎，黑马非核家园哦，这个电不够哦，核电厂如果没有研议哦，这个怎样怎样？你有什么毛病吗？啊？各位同学，因为选举已经结束了，1月13已经投票投完了，下次选举是四年之后了，大家就要面对这哦，520之后谁执政，赖清德当总统，卓荣泰当行政院长，顾立雄当国防部长，这个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大家想办法把自己顾好啊。欸，你怎么要求说，欸欸，赖清德执政啊，我给你傅昆萁那一张吗？没有，我没有跟你互困。来，我写的，我写的，我嘛看不来。哎，来，阿志这张麻烦你，哎，好，帮我推出。哎，我们花莲唯一一席的立委坚持要去大陆访问呐，啊，啊，哎，互困起讲什么呢？他说齁，目标是要让人进来或出去啊。你是总统哟，还是你是行政院长啊？我也不晓得大陆到底是在想什么啊。好，谢谢。哎，欸，陆客都不来啊，怎样怎样什么 A 克法怎样什么你起你丢搞，哦。那就是大家的代价，就是欸，花莲渔政，我跟你讲齁，哦，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也很怒。最近这个渔政是不是都发生在寿丰乡？就是花莲市往南就是吉安，吉安再往南就是寿丰，就是鲤鱼潭那里啊，寿丰啊。结果寿丰乡的乡长在日本啊。啊，你在日本寿丰地震这么严重，你不会回来吗？你给你应急故宫通机票很难订啊，要求啊。 渔政的重灾区寿丰乡的乡长在日本参访，花莲唯一一席的立委傅昆萁说：“我很坚持，我要去，去你去啊！我不晓得你去干嘛啦，就我就跟你讲说，国民党不要再当刹车皮了。像郝龙斌这种，像傅昆萁这种观念很谬误的人，真的很糟糕啊！”既然老百姓做出的选择让民进党赖清德当选，那就这样了。不然呢，我跟各位讲，你帮民进党解套，民进党是不会感谢你的。你看看徐小新的下场就知道了，卖够公啊啦。就爱点你 UFO